心理治疗的效用。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能够用特殊的方法和工具来处理生命里面痛苦的部分，为问题或困难提出知识理论，找出共同的模式，探索发展过程和有害的防卫方式。这些是西方文化主要的痛苦来源。只要是熟悉问题背后的家庭系统、信念、故事和身份认同，有可能在安全的定期会谈中讨论这些因素。心理治疗会谈就是全新处理生活中造成难题的。许多实例都显示心理治疗如何帮助进行灵性修行的人。让我举出几个例子。一位在灵性团体修行多年的学生，对自己在团体外成功的维持生计的能力缺乏自信，对金钱也感到担心和困惑，认为金钱是危险而没有灵性。直到许多的朋友建立事业和家庭，他才知道自己需要协助。他一开始寻求咨商，只是为了知道自己应该留在团体中，还是要离开并接受职业训练。但咨商使他面对深层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对过去生活的方式感到懊悔。治疗使他了解自己的生活其实受到他对冷酷的伤人不轻的反应所支配。他看见自己一生逃避金钱和成功的模式，以及这种模式如何使得灵修生活产生困扰。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年。最后，他面对这些恐惧和反应，进而看见自己有许多未加运用的才能和选择。于是他离开团体，进入了艺术学校，成为非常成功的设计师。他仍持续的禅修，并在以前团体的董事会服务。他现在能为团体和进修和修行带来新的力量，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的充满不安全感。另一位学生耗费数十年在印度和日本旅行和修行，经历一连串痛苦的关系之后，他决定尝试接受治疗。他的治疗是一段解开童年受虐、对性感到害怕与着迷、深度羞愧与愤怒的长期过程。在禅修的数年间，他成功的逃避这些问题。但每当他试图的建立亲密关系之后，就被这些问题给淹没了。他了解自己的人生，甚至禅修生涯几乎都是对长期受虐的反应。在治疗里头，他开始聚焦在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他的羞愧感，对性的困惑。对他而言，学习信任治疗中的亲近关系是一段缓慢的过程。他停止了旅行，持续学习亲密关系。现在的他比以前任何一段时光都更为快乐而完整。第三个例子是在灵性训练的过程中转向心理治疗。他从非常年轻就开始禅修，是非常投入修行的人，喜欢禅修的平静与团体的照顾，但也有点被动、害羞、 缺乏安全感。他宣称自己想要成为禅修老师的时候，他的老师说他必须成为更成熟的人才肯当老师。他建议他在禅修团体之外谋职升为僧，同时找团体其中的一位敬重的女性治疗师探索羞怯和内在的不安全感。开始治疗没有多久，就显示他被收养的事实是他被动的顺，是他被动收，显示他被收养的事实是他被顺从的关键。这在他的灵修生活中一直被忽略着。他探索童年的心结的时候，没有价值感，哀伤和困惑都倾泻而出。开始质疑从两岁的时候就收养他的父母。经过长期的找寻，他终于找到了亲生的母亲，艰辛而充满泪水的团圆，为他开启了新的生命。他了解自己会成为尽责的女儿和禅修学生，其实是为了确保自己不会再度失去归宿。透过持续的治疗和禅修，他首度找到自己的方法和看法，随着过去的身份认同得以松脱，他的生活开启了全新而自由的巨大空间，进而展开真正成熟的历程并开花结果。有一天终究能够带领他成为优秀的禅修老师。当我们尚未完全完成情感生活的基本发展任务，或是仍不自觉地与父母和家庭有所牵扯，就会发现自己无法深化灵修修行，灵性的修行若不处理这些议题，就没有办法在禅修中专注，或者是无法把禅修的学习带进到自己与他人的互动。不论紧绷的模式或不健康的自我感是出自于童年的根源或更古老的业习，若不加以面对，都会在自己和子女的生活中不断的重复出现，光靠时间是无法疗愈的。事实上，如果一直忽略他们，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会变得更加根深蒂固。由于觉察力不会自动的从某一个生活面向转到另外一个层面，深埋着的恐惧、创伤、防卫的部分仍然会被切开来，所以我们会遇见在亲密关系里面仍然困惑和迟钝的茶道大师，或者是让身体消融在光中的瑜伽士，他的智慧却在进入了市场的时候消失殆尽。心理治疗有如一种灵性的道路。比较心理治疗和禅修的方法时，就必须了解每一种技巧都只是学习的工具，而不是最终的答案。禅修和祷告培养专注、平衡、探究、臣服和放下的方法。同样的，这些特质也可以透过有技巧的同伴，用自觉的方式具体应用在生活的难题。 我们可以称之为心理治疗。我们必须学习去认识灵性生活可能会在什么时候从心理治疗中获益。就像深入的禅修需要有技巧的老师，灵性道路有时候也需要有技巧的治疗师。只有深入注意生活的整体，我们才有能力好好的爱人，自由的生活。弗洛伊德谈到他所努力的整体目标，就是让人学会如何去爱，如何对世人有贡献。德国诗人里尔克这么说，一个人类爱另外一个人类，可能是全世界最难的任务，而其他所有的功课都是为了这项工作而准备。如果灵性修行无法让我们明智的尽责去爱和工作，并与生活里头整体的连结，我们就必须接受其他能治疗问题的方式。最后一个实例或许可以说明灵性生活和心理治疗两者可以如何并进。有位禅修的学生是带着7岁儿子的离婚单亲妈妈，他找我讨论工作的瓶颈和生活的沮丧。禅修为他提供某种程度的平静，对失落的洞视及放下的能力。但我建议他同时接受心理治疗。在治疗过程中，他立刻了解了自己的婚姻和离婚是在重复早期童年的经验。他先生在儿子4岁的时候离开他，就像父亲在他3岁的时候离开一样。他在治疗的过程中运用深度的呼吸来打开身体的感受，在呼吸的时候注意到深处交替出现着恐惧、哀伤和被遗弃的感受，都是他一直无法在禅修中所面对的强烈感受。在治疗师的支持下，经过几个月学习信赖和打开感受，他在会谈中面对父亲遗弃的痛苦核心，看见3岁的自己在楼梯上眼睁睁地看着父亲转身离开他的生命，再也没有回来。这种遗弃的痛苦一直令他无法承受，他感觉到自己如何把遗弃的感受带进身体，在游戏场、大学、婚姻中一再的重演。他从3岁的那一刻就做出了结论，他不值得被爱。治疗师要他在呼吸中感觉所有的感受。当他做好心理准备的时候，他请他仔细地观看父亲。他原以为这个男人会离开他是因为不爱他，但仔细观看却看见了一个受惊而痛苦的男人。在这种深入的状态中，治疗师请他想象自己在父亲的身体里，那是什么样的感受。他感觉到紧张和难以承受的哀伤，他是一个陷入可怕婚姻的不快乐男人，为了自己的人生而逃离。为什么不转身而告他为什么不转身告别呢？不爱他吗？不，他在惊讶中啜泣地回答，他非常爱我，所以无法回头看我。接着下来，治疗师请他感受这个场景的每一个部分，并用不同的方式想象这个场景。最后，请他回到3岁的自我，并深入的询问，他一辈子相信自己 是因为不可爱而被遗弃，这是真的吗？他看出这是一个悲伤三岁孩子所编出来的故事。治疗师问他，身为你父母的女儿意味着什么？他看见这个情况这个情形创造出来的自我认同，他接着问，这就是你吗？是你真正的身份吗？这时候开启了一个特殊的空间，他在其中看见了自己的心灵包含了父母和其他的可能，心灵的意识包含了所有可能。他一面呼吸，一面放下，进一步的开启安详、纯粹而永恒的心灵，超越了原有的局限身份，一种深刻的安宁与疗愈感充满了他的心，一种深刻的安宁与疗愈感充满了他的心。长达数个月的治疗会谈都聚焦在过去建构身份的认同与其他可能性。透过这个过程，他的忧郁症逐渐的减轻，并产生新的能量来抚育小孩和进行工作，禅修也大有进展。几年后，他认识一名禅修的学生，首度开始建立健康的关系。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我们可能会问，禅修和心理治疗是同一件事吗？心理治疗能够达到灵性工作的洞见和自由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承认，有许多不同的治疗方式，就好像有许多不同的禅修方法一样。有些学生可能因为对心理治疗抱持臣服错误的观念而拖延不接受治疗，他们可能想象自己躺在诊疗室上一周又一周的只有联想和重复童年的故事，持续数年之久，或者是受分析师鼓励去深化过去的怨恨和愤怒，把怒气和指责发泄出来。他们怕这不过就是白费功夫，重新安排铁达尼号甲板上的座位，只是调试过程中的问题，却永远无法超越自身渺小而局限的身份认同而得到自由。治疗方法与治疗师的选择，虽然总会是有一些治疗的方法是局限的，有些治疗师是二流的，但最有智慧的治疗方式提供了认识远远超越其上。东方和西方的心理学都承认潜意识和过去的制约力量会让恐惧、贪婪、攻击、妄想留下来。良好的治疗会处理潜存的恐惧与执着、羞愧和着迷，以及僵化的情况，并提供松脱的方法。每一种情形都是错误身份的认同的一部分，错误身份认同的一部分。处理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包含了观想、角色扮演、说故事叙述、艺术治疗、工作、身体工作等等。接触娴熟的治疗师了解早期童年发展的各种理论、健康的自我感的必要结构，以及激发道德发展、
自我接纳、个体化
等等的过程。就像传统的灵性训练一样，荣格学派的治疗、瑞克式治疗、心理综合学、各种超个人心理学、各式呼吸工作和身体工作，都是各自发展出开启意识的方法。以深入的了解思想和文字背后的自我，当这些治疗方法加上和治疗师建立的亲密而有自觉的关系的时候，就能让老旧的模式与恐惧浮现，并在安全、爱、信任和没有执着的氛围中得到疗愈。这种关系里面就能激发开放的感觉，对自我有更清的、清晰的了解，而灵性生命的真理也能够进入切身的实践中。当然，选择一位老练而有智慧的治疗师很重要。如果佛陀是你的治疗师，可能一切就不是问题了。选择治疗师，就像上一章谈到的选择灵性老师一样，要仔细的考虑到各种条件。治疗师不止要有很多的经验，也必须能展现出明显的整合感和亲切感。他是否向案主分享自己特殊的灵性道路并不重要，但他必须尊重灵性生活，以及治疗和禅修背后的专注、慈悲、宽恕等原则。最后，重要的并不是特殊治疗的技巧，而是在觉察和慈悲中进行的深入关系，是疗愈的来源，由此得到心灵的感动，是认识神圣和治疗自身限制的深刻途径。当我们长久以来总是受到每个相遇的人的批判的时候，仅仅是看到一双不带批判的眼睛，就已经是非常特别的疗愈了。知名的灵性老师拉姆达斯偶尔为人进行治疗的时候，就是坐着将他的手放在案主的心上3到5个小时。他这么做会看入对方的双眼，用心倾听任何需要开启的部分，然后聆听超越其上的细微沉默。用这种方式接触另外一个人，也被对方接触，这可以在关系上创造出全新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在其中叙述自己的故事，感觉惯常的恐惧和局限，以及紧缩的身心认同。然后，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人的面前询问，这是不是真正的我？在最好的治疗中，我们可以对任何灵性的道路所说的无我和不执着得到深刻的认识。这意味着我们可以把心理治疗当成所有痛苦和妄想的解答吗？不尽然。心理治疗就像禅修，有时候会成功，有时候却不行，但是我们当时的情况是不是做好了心理准备，以及投入的程度是多少而定。但不取决于治疗师的技巧，不但取决于治疗师的技巧， 也取决于方式是否合适，时机是否合宜。即使它成功了，就像禅修能产生深入的开启一样，疗愈通常也只是一部分，只是一生开启过程中的起点。这个过程中，禅修和心理治疗都不是解答，意识才是解答。就像禅修的同事还不足以完全找出灵性旅程的道路，心理治疗的动势也一样不够。许多学生在长期心理治疗后尝试禅修，寻找心理治疗找不到的沉寂、深刻的认识和自由。但许多禅修的学生却发现需要在心理治疗中得到疗愈，而在多年禅修后转向心理治疗。重要的是，我们愿意追求完整，愿意打开生命的每一个身体面向。我们带着这种认识，也许能同时运用东方和西方心理学的力量和工具，以巧妙的方式，在21世纪中的社会过着灵性的生活，并在每一个范畴中找到心灵的解脱。